Hello，大家节日好啊！欢迎光临酸菜馆播客，我是主播丁丁。
各位好啊，我是主播王掌柜。
正好是假期期间啊，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啊，也聊一聊轻松一点的话题啊，这跟假期相关。哎，掌柜，你假期去哪里了？
假期去了一趟上海最边边角角的地方啊，滴水湖。因为多人流，我本来是想要么是去崇明岛，要么是去滴水湖，二选一嘛，想能够离自然近一点。后来发现滴水湖 你知道有一个跨海大桥，那边景色比较好，也可以吃海鲜。我想想算了，还是去滴水湖吧。
结果怎么样？是失望啊，还是说符合期待？
结果是果然没有抢到天文博物馆的票，这个地方实在太火爆了。我万没想到离市区60公里以外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抢票，无法理解。
是这样的啊，这其实这个十一感觉好像人流特别的多，反正我在网上刷短视频，就各个地方好像人都炸了，就特别特别的拥挤，各个景点非常非常的劝退啊。
没错呀，
我本来也是想着就是在家躺8天得了啊，这没想到还自己也真的出去玩了一圈。
真的是这样。
我先问你啊，哎，掌柜，你喜欢爬山吗？
我喜欢爬山。我的灵魂喜欢爬山，但是我这两条腿不喜欢。
其实我跟你说，我最烦爬山，因为呢，从小到大我真其实爬了不少山啊，就特别是上海附近，但凡有名一点的景点啊，咱只能说景点，我基本上都去过了。每年就是五一、十一这个长假，那就自驾嘛，所以我越来越失去了爬山或者说去那些城市景点的兴趣，就感觉差不多嘛，所以。而且就是所谓的爬山，就是那个景区爬台阶，然后野餐吃零食，然后在家拍照打卡。风景我感觉特别是江浙这一块的山啊，就大同小异吧，对吧？所以激发不了我什么好奇心。要是不说嘛，中年人最难有的就是好奇心了，所以我放假真的更愿意在家躺平啊。一提到爬山啊，我就一点兴趣索然吧。但是啊，没想到我这个十一啊，就是体现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越野啊，这又给我人生经历写上了新的一页啊，还挺有意思的。而这个地方，我刚刚才知道，竟然就是我跟掌柜上次去的地方重合了，就是你那个啊，就是探访雾中探山的那个苏州的穹窿山。所以这一次，上次听掌柜说啊，我其实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对这个山有特别什么具体的印象。但是我这次去了之后啊，我真是把这个山啊，真是摸了个遍，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我第一次越野的经历啊。
特别有兴趣想听丁丁的分享，不过记忆可能有点表述的偏差。我是去苏州的东山镇，穹窿山我也去过，但是是另外的一个事情的目的。东山镇它
就不是上次你讲的那个是吧？
对，穹窿山应该没有各种红色的殷红的书法刻的作品吧？种长满了枇杷树
的
地方啊！我上次去穹窿山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晚年是在穹窿山度过。
孙武。
对，所以我就是那里看了他的纪念馆。
对对对，哎呀，足迹又重合了啊，有所重合。
那正好听你分享你的见闻。
哎，因为我这个朋友里面嘛，就是有一位是越野爱好者。他就一直撺掇我去爬山，你知道这些越野爱好者，他不是简单的去爬山哦，他是要把他的轨迹，就是都要做出意义来。然后他就推荐我，比如说杭州西湖有个爱心型的路线，还有个玫瑰花型的路线啊。但是我想想，杭州能有什么山了，对吧？其实我都是不怎么感冒的。然后这个十月一号啊，他正好来我家里吃饭嘛，就给我看了一张他以前去过的这个足迹的一张截图，就是用足迹你的轨迹在一座山上就画了一只恐龙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就看上去特别酷，就是又有头有脚，然后有身子有尾巴还有翅膀，这我一下就心动了啊。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越野路线，叫做苏州穹窿山小恐龙。然后呢，但是我一看，我是这个是不是很就是要花很长时间啊。他说他朋友跑完全程就用了3.5个小时，他说慢点走呢也就5个小时，早上到中午就下山了。哎，听上去有脚就能爬是不是？而且我心想，这苏州也没听说有什么高山呢。我还查了一下这座山啊，它就在那个苏州的西郊，距离上海很近，开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然后呢，最高的山峰海拔啊也就300多米啊，真的感觉还挺轻松的。掌柜，你上次爬是还有印象吗？ 你觉得这个山高吗？
上次是坐车去的，所以基本上没怎么爬这个卷龙山，是去了孙子兵法博物馆、孙武文化园那里，就相当于是在
山
里面去、
哦、是吧？
对，没有沿着孙武的人家隐居的足迹去爬下卷龙山、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呢，其实离我去的东山镇非常非常近、嗯、它就在东山的北边，非常非常近，开车的话估计
同一片山脉，
对，二十分钟吧、
嗯、
太环太湖嘛、
嗯，对对对对对，
很多苏州本地人是会去青龙山徒步的，他们有非常成熟的徒步路线。
对，因为我正好就是十月十九号我要跑个半马，所以我也想找个机会就是拉练一下，因为在上海市区内很难找到一个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就十公里二十公里去跑嘛，所以我就想，哎呀，那算了，那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拉练一下吧。但我也担心啊，就这个十一不是哪人都多嘛，我想会不会这个景点里边人满为患啊？然后我朋友说你放心吧，那个路上都没啥人。我当时也没细想啊，为啥没啥人啊？然后你看十月一号他说的，真是说走就走啊。那我们就呼朋唤友嘛，就凑了个四人小组，然后决定第二天就是十月二号啊，就前两天我们去爬这个穹窿山小恐龙。但我内心呢，就是还是传统这个概念、啊、就爬山嘛，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了秋游啊。我是买了什么水、宝矿力，还买了零食，什么芝麻糖，然后我还起个大早，做了十多个海苔咸蛋饭团啊，我背了一大包吃的啊，然后就兴冲冲的就出发了。就我们是自驾啊，其实自驾从上海到那个穹窿山也就一个多小时，但因为要接人，所以虽然早上七点半就出发了，但我们十点啊才到了这个山底下。这时候我那个朋友比较专业嘛，就给了我一根专业的那个登山杖啊，我还怪他看不起我啊，然后才知道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我那天我那都回不来了。就我们没有从正门上山，从哪呢？就从那个孙武纪念馆，我估计就转回去那个地方。就孙武纪念馆这个后这个停车场，然后后面有条路就直接能上山啊，从这里上山。反正也不要门票啊，所以在这方面是就是零投入。我们每个人就背着两瓶水，然后我还背着什么零食和饭团啊，就出发了。一开始呢，上山啊，它就是那个柏油的这种平坦的这种盘山道，然后徐徐的往上爬升吧。这个路上陆陆续续的也看到了不少游人，什么有男女老少的，还有牵着各种各样的狗的啊。我一看，这是休闲游啊。这条路也真好走啊，就这么走上二十公里也不累啊，我还想着下次带我爸妈一起来溜达。结果就走了大概四五公里吧，然后哎，我朋友看一下地图就说，就是不能走了，要从这里下去。就路边不是有栏杆吗？要越过路边的栏杆从这里下去啊。我心想这么快就下山了吗？然后我探头一看，就是有一条隐隐约约的野路，野山路，就向下探进了山林之间，看不到头啊。然后他们就先下去了啊，我断后。我这一踩这个路上，我就感觉不妙了呀，就怪不得这临行前我朋友问我有没有越野鞋。掌柜你也经常对吧翻山越岭的，你知道这越野鞋有啥特点吗？
我还真没买过，也没有见到过，确实有点孤陋寡闻了。我平时没有专业设备，我就轻松的徒步路线，就穿着一张普通的比如说贵中户啊，或者说一种跑鞋啊，我就上山了。所以想听你分享一下专业人士应该怎么去爬山，这个爬山的鞋是什么样子。
我就穿了一双很普通的运动鞋，都不是跑鞋，就运动鞋吧。跑鞋的底儿它是很高很厚的，你知道吗？跑鞋的底儿非常的厚，因为它要注重就是要保护你的膝盖啊，然后它的希望它的弹力就要足够的足。所以它就是底儿厚，我就觉得不利于爬山。那么厚的底儿，上面还前面还带个弯钩的啊，我就觉得不太好。我就穿了一双普通的运动鞋，但是我这个鞋底儿呢，它虽然有花纹，但这花纹都是很浅的啊，就感觉就雕了个花。但是这个越野鞋，它的鞋底上面这个纹路是非常非常深的，然后这越野鞋也是很重的，它非常的能抓地啊。但我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当我一踏上这个野路，我就感觉就不太对劲儿。这个野路上它没有那个任何的台阶儿，然后就是是有人踏出来的路啊，但是那个路上就各种就活动的那种小石头子儿，还有就很松的那个沙土，而且特别的陡。我感觉就是也不能说笔直冲下吧，反正挺陡的。我这个鞋一踩上去，走一步滑两步，就一直在打滑。我就感觉因为还是向下嘛，就一不注意就要摔，然后我又没有。事先没有任何的经验，回来之后反而这些短视频就开始狂给我推越野下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了。他怎么知道我去越野了啊？ 之前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是完全是非常莽撞的就开始经历了这种下坡路。那最好的情况就是旁边还有树可以扶着一下，没有的时候真的就一直在往下打滑，就只能侧着身子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个往下蹭，就侧着身子把脚侧过来往下蹭，要是脚尖朝前我就感觉一下子就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了，然后就整个身体的重量你知道吗都集中压在我的两个大脚趾上，哎呦，我都感觉这个脚趾都要破血而出了，就实在是太承压了。就幸亏当时拿了这个登山杖，那个登山杖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它那个前头那个是带那个尖儿头的，带尖儿的，所以登山杖是不能登机的啊，它必须要托运，就是因为它可能有杀伤力的，它带那个尖儿头，它可以插在那个土里，就让我有个支撑嘛，要不然我肯定就圆润的滚下去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就是越野最难的就是下山，真的没有之一，太难了啊！这全程都是跟那个地球引力在做斗争，就确保自己保持平衡，要不摔倒不崴脚啊，非常的难。然后我不是说一开始那个山上还有点人，就是熙熙攘攘的，对吧，有男女老少，自从走上这条土路开始没人了，基本再也看不到啥人了，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是十一期间，对吧，这个景点里的路根本就没人，就后面的那个就是因为很长的路嘛，偶尔碰到一两个陌生人，是凡走这条路的就不管认不认识啊，你就对一下眼神啊，然后说小恐龙，对方就说点点头上，嗯，你第几回就跟对暗号似的啊，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第一回啊，我就笑笑说哎也没几回然后呢这个下山的过程就真的是又痛苦又漫长，我都不知道用了多长时间啊，我才蹭到这个山底下。所以当我这个脚踏到平地上的时候，就是那种解脱的这个幸福的感觉真的难以言表啊，我感觉迅速就充电到了满锅啊，我又可以了，对吧，就感觉立即就是又能上路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罪啊已经结束了，这个山我上去了我又下去了，我这个罪不是结束了吗？幸福没几分钟啊，这个平地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啊，然后没走几步路就一条几乎垂直竖立的野路啊又摆在了面前。然后我才知道，你猜那个恐龙是怎么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恐龙能画出来就有手有脚有头有尾巴有翅膀？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它是人有意识的走出来这个样子才可以吧，
这个形成它能画出来这个就是这么多啊，它的痕迹就在于它是要对这座山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然后为什么它叫小恐龙呢？因为这是一个简单一点的线路，就是五上五下，你知道吗，就上下就画出了一只脚啊，画出了一个腿啊，或者画一个翅膀，画一个尾巴，画一个头，都是通过上下来画出来的。所以我第一下画出来的就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身子，就是躯干的一部分啊，就第一个上下，后面还叫画出它的翅膀。哎呀，所以今天就这个行程就是要五上五下，就把这座山要五上五下，刚才那就是第一上和第一下而已，马上就是二上二下。然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啊，你看啊，它的一上呢它还是有这个水泥铺地的啊，后面的二上二下和三上三下是所有行程当中最难最难的，因为全部都是土路。所以以前不是我们这个爬山啊就走那个台阶儿，就总是吐槽就是非常的无聊嘛，对吧，现在好了，这不是刚才是下坡吗，现在是上坡，那根本没有台阶儿啊，就真的是哭不出来没有台阶儿。就这条路上哈，就除了沙土，就活动那个沙土，然后就是石头，而且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坡度，但你视觉上的感觉你都觉得这都有45度角以上的那种陡峭了。为啥呢？因为光用脚也不行，就必须手脚并用啊，因为它那个路上很多都是大石头，没有别的，它没有路，就那个石头有时候都很高的，所以我都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就跟攀岩也差不多啊。而且这个陡峭还不是最崩溃的，你知道吗，最令人崩溃的是没有任何缓步的地方。这个我不知道掌柜你能想象吗，就没有任何缓步的地方。
听起来这是一个高阶玩家，你第一次学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越野，我以为你是跟朋友去租了一辆 SUV 啊越
野车
去西北去闯荡去了结果是在山里面越野。
对呀、啊、
你是在打野
吧，看人家越野，看人家越野好好轻松啊，都是奔跑起来啊，这个时速都是什么多少多少的，配速都能达到多少多少，这根本做不到啊，你知道吗？然后你往上爬的时候，从山底到山顶就是直通通的向上，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爬台阶，它都有一个平的给你缓步歇口气，旁边给你放个凳子让你坐一会儿，亭子什么的，这完全都没有，它没有任何一个能歇一会儿的地方，你更不说我能坐一会儿，为啥？它都是斜坡，这个斜坡是一直斜上去的，你站都站不住，对吧？你只能憋住一口气不断的爬爬爬爬爬，又没有任何的标记，你也不知道距离山顶还有多远，你也不知道还要爬多久，但你原地想停下来喘口气呢，你就感觉马上就要秃噜下去，对吧？它太滑了，又是斜的，你要停下来就要秃噜下去，所以你只能咬紧牙关，你就不停的往上爬。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山顶在哪，终点在哪，下来个人我说上面还有多远，都说早着呢。Oh my。 后来朋友说，哎呀，那你要不你就看看蓝天吧，就是你如果假设能看到蓝天了，就说明距离这个山顶就不远了。哎，实际上这真的是望梅止渴啊！事实上，就看到蓝天，你还是要爬很久很久啊，距离这个山顶还是很久。就好不容易再次爬到，就是有那个人造的那个路上嘛。哎呀，真的是要虚脱了，就差点真是累吐了啊！就是大家这回把身上带的水几乎都喝完了，而且这个时候都已经快中午了。你知道，人极累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想吃东西啊。一点都吃不下，就只想喝水。然后哎呀，你说我拿了这么多东西，我还打算秋游呢，这爬了大半天啊，我就特别怕我那个饭团就馊了嘛啊，然后我就强撑着逼自己就吃了那两个饭团。然后我那个饭团不是咸的嘛，这还挺明智的，就跟大家讲讲，如果你要去的话玩的话，一定要带点咸的东西，因为实在是出了太多的汗了啊，但也吃不动啊，剩下的饭团白做了，全都扔了啊，小零食也没吃上一口啊。然后这是我就说我不吃两饭团嘛，这是全程那一天啊，全程唯一吃到的东西。后来全程大家没有一个人吃一点东西，一点都吃不下去啊。然后你看水也喝光了，吃的也扔了啊，就这个路上真的是人迹罕至，人都没有，更别说有什么小卖部啊，那是不存在的。但是那我考考掌柜，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水去哪里买，你知道吗？
没有水去哪里买，是不是山上有当地的村民在路边摊摆一些无人售卖店？
太对了，说明你是有这个经验的。你在哪里看到过？
我不是之前去浙江徒步吗，徒步什么古道、去安吉，去那几个地方，发现会在，其实那些徒步路线就是人家的村庄村子后面的一些路，也不是说特别的荒郊僻野的，那有一些彩带嘛，我不是跟你讲在看前面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彩带，我考你是啥，结果是不同的领队系的不同颜色的指路袋子嘛，然后有售卖店。
我听说了，因为我们这一路上我也看到了好多那个袋子，你知道不，然后我就听那个路上的朋友说，他说这个袋子啊，其实你挂完了之后不红红黄黄的嘛，你应该给摘了，就你结束了之后应该给摘了啊，无痕山林嘛，你就应该还这个自然原来的样子。但是很多这个活动，徒步活动结束之后他也不摘，就一直挂在那儿。后来村民就觉得这个很讨厌啊，然后这前一天晚上这个徒步有的这个可能他这个徒步团刚把这个红绳给扎好啊，第二天早上看农民已经都给摘掉了。来跑的时候都没有啊，也挺高的。然后我就说啊，这个还好，虽然说这个路上没什么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小恐龙嘛，对吧，总有这个越野爱好者会来这儿跑，所以真的不缺补给，就每个上山和下山路线的终点，就路口处，就拐弯的这个地方都会摆了那种叫无人的自动售卖箱。然后我听我朋友说，在江浙这一带基本上山里面，就越野的山里面都会有这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素质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吧，就所谓的它的这个自动售卖哈，它就是放了一个二维码，然后你自己扫码付钱，没有人看管，然后上面会立了很多纸板，纸板上比如说会写上就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注意你的素质有摄像头，还有的写啊，如果你不付钱祝你跑步摔跤什么之类的。 但我觉得你这深山老林的啊，哪来摄像头啊？我感觉还是全民自觉吧。然后那个箱子上也写着价格，你像那个矿泉水啊、盐汽水啊，就是4块钱一瓶，可乐、宝矿力就是8块钱一瓶。你是不是觉得其实真的是不贵啊？
确实，
我觉得还挺实惠的。
补充一下，
嗯，
电解质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我听听刚才你分享的这些事情，让我感觉你来青龙山体验自己的越野太合适了。刚才讲了孙武的纪念馆也就在那里，你活学活用了孙子兵法，
对对对，
是吧？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殆。
百战百殆。
你之前就没有毫无这些思想意识上的准备啊，对吧？
对，就很莽撞的就进山了啊。然后那个我就说这个箱子还要提一下，很重要的是你知道吧，虽然说这只是摆的一个摊儿啊，全都是冰的。所以这个当地的老乡啊，就给这个所有的饮料里面其实都是放了碟，都垫了冰块，所以你就在这个酷暑难耐这个山林里又特别疲劳的时候，你能喝上拔凉拔凉非常冰的盐汽水，4块钱，你还想对吧，你还想要啥自行车，真的是幸福感爆棚啊。所以后来我们还问了一位老乡，我说有人不付钱吗，他说有不付的，很少啊，主要是凭自觉。但这个自助售卖箱在每个路口都有，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你就大胆的喝水啊，不用担心水喝过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后来我就有经验了嘛，所以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头嘛，你如果远远的看到了自动售卖箱，好了，这就暗示着这条路基本就到头了，幸福时刻就要到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积累到的第一个经验了。然后这一路上喝了能有10多瓶水吧，全程啊没有厕所啊，也不是说我不想上啊，就没有厕所，
拉个野屎吧，
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全变成汗蒸发掉了，喝了10多瓶水，全变成汗蒸发掉了，出了太多的汗了。但是我要说，就这次特别特别不好的体验，累还是其次啊，就是我临行之前喷了很多的那个防蚊药水嘛，这汗一冲刷全都没了。这一路上这个在这个山上真是被蚊子咬得死去活来啊，这满腿满胳膊全部都是大包，就本来就浑身大汗，然后四肢啊就是一直特别特别的痒痒啊，真是要了命了啊。这让我不想再重来一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是真受不了这个蚊子啊，一路上被这个蚊子咬。然后好不容易啊，我不是二下二上嘛，然后就第二次爬到这个山顶，哎呀又走到这个平路了，真是走平路一时爽，一直走平路一直爽。走平路实在是太爽了，这没有走过这个山路的人可能是没有这个体验。然后当时呢，路上迎面我遇到一个小伙子，他们说你不用往前走了，前面没路的，听说前面是什么小恐龙。然后我说我就是走小恐龙的啊，就感觉自己特别嘚瑟。但是呢，就是刚才不是二上嘛，就终于爬到这个上面，非常非常苦啊，就没一会儿我们就迎来了就二下，就往第二次往下走。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这个脚趾头真的感觉要废了，我不知道掌握有没有就是一直走这个下坡然后脚往一直往前顶的这个经历，人生经历，所有的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我这个脚趾上，这个鞋又特别特别的滑，真是钻心的疼啊，让我这个脚被压的真是太痛苦了。而且下山的路它应该是被那个雨水冲刷过，它就有一道一道很深的那个沟，你不能踩那个沟底，那不一口气就滑下去了，坐滑梯一样嘛，就只能踩着这个沟边走，一点点的在那个沟边上蹭。所以我这时候我又怀念这个上山的时候啊，就上去的时候真是觉得下去的时候太轻松了，然后下去的时候觉得还是上去好啊，至少站得稳啊。但我在那里边不是那个举步维艰的嘛，然后结果没想到旁边嗖的一下过去跑过去一个小伙子，就下坡的时候啊，一看人家就是专业的，下山跑的就如履平地啊，这才叫真正的越野。所谓的越野真是你要跑起来就太令人羡慕了，我就感觉那个沙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啊，他就已经跑过去了，根本就摔不了啊。所以我在这里边还是要叮嘱大家，一定要穿越野鞋进山，这个它的纹路比较深，比较抓地，它摩擦力大，普通的运动鞋它的纹路太浅了，特别容易打滑啊。不过我觉得也要看技术啊，我听我朋友说他看到过穿拖鞋跑山的啊。然后我去年去那个四川蜀道的时候，不是当时也有徒步嘛，山里徒步，我们的领队穿着皮鞋啊，就是那种 底儿上一点纹路都没有的皮鞋，如履平地。所以一是看你的这个技术，二来我看你，如果你的核心超稳的话，真的穿鞋也不怎么重要。
所以差生文具多呀，都要晒装备，
对
吧？你很多户外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真的好贵好贵。我特意在上海的几个商场看了一些户外运动的品牌店，韩国的这个品牌，包括北欧的，包括始祖鸟这些等等品牌，真的巨贵。如果你是爱好滑雪的话，那更贵，真的是太贵太贵了，让我直接把我劝退。
是的，那个越野鞋很贵的，越野鞋也很贵的啊。
就是差生文具多呀，你这个东西玩起来没上限的。我也想算了吧，我就穿着一个普通的鞋，我就轻松的徒步路线，累了我就停下来，我又不冲刺什么东西，就娱乐性的就可以了。
你还要背那个越野包吗？就越野包跟普通的包有不同，你懂吗？就普通的包在身上会换来换去，那个越野包啊，它有点像个马甲，它直接贴身带弹性，贴身的就紧紧箍在你的身上，就是你在上下的跃动它都不会晃一下啊，这就是越野包。但是那天我看到一个光着膀子的
真的是相比来讲，到底一个人的能力不行是因为装备不行，还是说个人的素质毅力不行呢？
只穿了一个裤衩
我去上海有一个静安，一个叫什么瑞欧百货啊，那里面有一层的户外越野，我印象非常清楚。那次我去了一个北欧的一个品牌叫毕克风，这个 Peak Performance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牌子，我就去里面，那个店员是非常热情，他一看他就是一个玩户外的，我就很好奇的问我说，那件衣服上衣啊为什么那么贵？一件上衣很薄啊，真的是超薄，8000多。那小姑娘说，我们这个是专业防水，就是前几天我们的店员一个小伙子穿这件衣服去航海，突然就发了这个大暴雨，他在雨里面淋了一个多小时，愣是里面没湿。我说我靠，这个确实是牛叉，但是8000块钱我真的是不会出的，这个装备简直无法理解的贵，就各种新兴材料嘛。还有很多日本旅游的就去买什么 Mount Bell 这些各种户外的，我看到上海很多城市里面穿的都是后面有一个标识 Mount Bell， 就是可能是一种时尚吧，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圈子的，你穿这个东西你相信它的品质，如果你不是这个圈子的，你同样会买，你会觉得这个东西表明自己的是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品味的象征嘛，对吧？你会发现很多现在上海的一些办公场所，一些公司里面都会有一些可能给人感觉穿搭是热爱运动的一些女士，就穿着 Lululemon 的运动裤来上班，她可能是因为塑形效果比较好，而不是真的因为她喜欢某些特定的运动品种。我个人的一些直男视角的浅见啊，
明显你觉得不怎么好看
哦，不是觉得她不好看，我是觉得她可能她只是来表示我是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我的塑形嘛，穿上衣服塑形好，而不是说我爱像某些运动。
其实你看我这次去啊，就是夏天嘛，所以对装备的要求是很低很低的了。但凡你天气冷一点，好了，你一定要配上冲锋衣，对吧？冲锋衣又分软壳硬壳，你听说过吗？
哎呀，丁宁，你这一说就专业词汇，我懂他这个店员也是这么跟我讲的
你就全部都要配上，保温毯你要配上，晚上就走夜路，夜灯你要配上，对吧？等等等等，头灯啊，不是夜灯，头灯也要配上。就是你一旦这个有保暖的需求了，有防水的需求了，那这个装备那就上去了。而夏天还好，夏天你至少穿个短裤就行了啊。就有一条要注意啊，这个你要是登山啊或者下山，你千万不能穿很肥的裤腿啊，这根本就没办法弄。你要么就穿这种紧身裤啊，压缩裤，要么你就要穿短裤啊。这个夏天非常非常的简单。这个省了很多很多的装备啊，所以我也没准备什么
装备。可能个人入的坑消费不一样吧，我并不是说反对消费主义，因为我当时没有买那个8000多块钱的那个那个防雨衣，但是我就问了一下，骑摩托车防护服防风效果怎么样？那小哥就说，哎呀，我们这个是专业级的，比骑摩托车这种场景那简直是小菜一碟，我还这个倒是打动我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戳中的那个卖点吧。
我觉得现在是一种风尚吧。
我想补充
一
点，一
种风尚，
你知道现在登山杖有新的产品创新吗？你刚才讲的登山杖就是下面是一个尖尖的，可以插入泥土中帮你固定住吗？现在有一种新型的登山杖，发光，
是什么？
发光登山杖。
发光登山杖，
对，就是适合，其实它是一种
就掉到山顶的时候，山里头的时候，远远还能看到一根发光的东西。
它是一个
引导
微创新吧，就是它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痛点，就以前人可能大家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嘛，但是确实已经厂商开始相互抄袭模仿了，在做发光登山杖，
就照在夜晚照清前路嘛。
是啊，这是有个标识啊，你可以有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嘛，挺好的。
嗯，懂了懂了，听上去好像确实也有点实际上的用途啊，但是我爬了之后我真的不建议晚上去越野，太危险了，白天啊这个路都很容易崴脚，你知道吗？这个路上全都石子，很容易崴脚，而且旁边很多就是山崖什么的。你说你大半夜的啊，我真的是不建议啊，
非常不建议，这个太危险了。因为我们人类它不是夜游动物啊，但是很多有对我们有危害性的爬行类的各种小野兽，它都是夜行动物。那你晚上去，那你不就容易狭路相逢吗？
送外卖，
送外卖，哦、真的是，而且晚上如果冷不丁的咬一口，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毒虫，对吧？完全看不清楚。
嗯 ，OK， 那我回到我们这个途中啊，就我在很菜很菜的装备之下，终于是完成了二下，就第二次下山，然后竟然出现了一片这个喇叭之声啊，就告诉你赶紧离开，赶紧离开啊！就到达了一片很大的啊某市基地啊，都不知道，反正地图上也不显示的。但是呢，这块地真的是超平坦。画的都是迷彩的，这个对吧，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走平地，但是特别特别的暴晒啊，大家知道吗，这上海或者说长三角啊，这什么天气啊，现在每天都是30几度啊，然后下午两三点的时候真的把我快晒晕了，就一瓶接一瓶的喝水，然后就迎来了就是最难的，就是三上和三下，就第三次上山。然后其实呢，他就每次上下不说了嘛，就是画出恐龙的一条腿啊，或者一个翅膀啊，这个笔画在地图上你要看上去越短，就说明这段路就越陡，就直上直下嘛。结果这个山上这条路啊是最短的，所以它是最陡的，就是你看着画的那个笔画是最短的，实际上你爬的时候啊，它基本上是最陡的嘛。然后我上山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大腿啊都被抬高到极限啊，我都快劈叉了。然后我的心率啊，在爬山上的时候都突破160，就再高点，你知道吗？又到了170以上，我就要无氧运动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因为这个山太难爬了，我就一直在低头看这个路啊，就是手脚并用嘛，我就没有看到路中间有一棵树。结果真的，我就一头撞了上去，咣当一声就撞那个树上，就差点把自己都给我撞晕了。敢想吗？爬山的时候撞在了树上。
那个时候是应该什么时辰呢？一天的什么时间了？
下午2点多啊。
天也不黑啊。
不黑，但是我一直在低头看路，然后那棵树就长在了路的，就这棵山路的正中间嘛，我就没看见啊。哎呀，还好，不过呢，这个反正总之吧，我也是这个时候啊，也没有任何撤退可言，就越战越勇吧。我竟然还在山上的时候就超过了两三个单枪匹马的这个徒步者啊！我看他们装备特别的齐全啊，都穿着反正一身一看就很专业的这个装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自己还不是很菜嘛，我就穿这样一双鞋啊，我都把他们给尬过去了。就说白了，所谓的越野或者说你在地图上画什么图形，真的就是一座两三百米的高，这两三百米高的这个山，然后就被人们就死乞白咧的就反复的征服一遍又一遍，在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路，然后把它踩在脚下啊。等到完成这个三下，就是从山上又到了三下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脚趾头啊，就几个脚趾，大拇指、大脚趾和这二脚趾，我都快粘在一起了，就碰一下都钻心的疼，就特别特别的疼了。而且那个时候的体力哦，就感觉精疲力尽，感觉耗电都快耗完了。然后我那个朋友本来他还是带队的呢，他蹲在路边都想吐，就说自己已经要崩了。你想想这有多累，真特别特别的累。然后但是这时候呢，恐龙已经画了一大半了，就所以说这就是地图的作用，就是你没有不画完它的道理，来都来了。但是呢，这朋友说你再坚持，我们再爬个四上啊，再把第四次上山爬完就进入景区了，然后就可以走台阶下山了，这就成为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后的动力。所以终于啊，这时候天都开始暗了，都开始4点左右了，就是才走到这个景区的里面啊，就林子里边格外的暗啊。这个时候真是当时真是想到一松劲儿就可以放弃不爬了，因为你可以坐车出去了嘛。 就还好我们四个人最后都意志坚定啊，又咬牙四上又爬到了山顶啊，然后就终于看到了这个人类的各种的景区建筑物啊，就是终于这才算是进到了景区里面。就还好这个路线的设计算是这个先苦后甜吧，你就很难想象如果是先甜后苦啊，先从景区里爬，然后越爬后面这样的，这真太难坚持了。然后下山的时候就终于不再是这种野路了嘛，就是有这种石板的台阶啊，然后也有碎石子铺的路啊，但是因为那个路还是有坡度的，所以我这个脚趾啊就还是受不了，特别特别疼。然后四下结束看到啥了，景区的正门，就最后到了这个四下的时候是到了景区的正门，然后五上就是跟正常的游人一样，就是开始走景区的路上山。这时候下午大概四点多吧，就是景区里已经只有为数不多下山的人了，就然后不少人看见我们就说，哎呀看还有现在才来爬山的啊，他都不知道我们都爬了第五回了。然后什么就都怕对比嘛，然后平时在景区爬山啊，我真的都叫苦不迭的，就感觉特别累啊，没想到现在就爬这种人造台阶儿，太轻松了，如履平地。当时也想着赶紧爬完得了啊，真是一口气冲到山顶，蹭蹭蹭三步并两步把所有的游人全部甩在身后，就一口气就爬到山顶，感觉这是今天的唯一一道送分题，最简单的。然后当时到了山顶不到五点吧，就正好在山顶看到日落西山。哎呀，就全程我就说从进山开始全程我都没有拍照，因为太累了，手机都没有拿出来过啊。就在这里我拍了全程第一张照片，也唯一一张照片，就拍这个落日，就是这种心情啊，这谁懂啊，就没有。有的时候你拍照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对吧体验不好，好歹留张照片吧，但你这个体验太强烈的时候，你觉得照片没有表达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拍照啊。然后就从这个景区的南门路开始下山啊，这个时候就是归心似箭啊，虽然脚特别特别疼，完就也冲下去了，就一口气冲到山下，走到山门，出了山门，然后我以为就到了呢，我以为就停车场了呢，然后朋友说啊，后面就是平路了，我们再走 1.5 公里就能到达出发的停车场了。妈呀，还有 1.5 公里啊。而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人就是有潜能吧，我觉得就是突然我就回光返照了啊，体力又回光返照了，然后大家就说哎呀赶紧跑完吧，天都黑了，就跑步吧。然后就这 1.5 公里我们是跑步前进，一口气跑了 1.5 公里跑到了停车场，然后就到了今天那个早上10月2号早上出发的地方，然后大家就一起观表啊。这时候我打开那个苹果手机的那个运动啊这个 app，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轨迹地图嘛，就一只小恐龙，哎呀画完了，完整了，就一只小恐龙啊跃然在屏上。哎呀真的就是这一天就为了这一张图，太不容易了。回头把这个小恐龙的照片可以放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啊。
相当的精彩，今天的表达能力真是太厉害了。说实话如果我没有听到前头开场的那部分的话呢，我都觉得都有攀爬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的气势了。我谁都不会想到他是只爬了300多米的青龙山如此的跌宕起伏。
从早上10点整开爬，爬到晚上5点整，就中间没有歇的啊，整整是爬了7个小时。因为我们当时为啥不歇呢，就特别怕爬不完。你一旦到了晚上啊，就是山里的晚上跟白天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在城市里边有城市的灯光，有光线，你永远不会觉得什么叫真正的漆黑。你要到了山里边，那就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谁也没带头灯，那完了，那下不了山了啊，只能叫蓝天救援队了。所以我们就一口气都没歇啊，就是整整爬了7个小时。虽然说这山啊才200-300米，我们是总爬升了1100米。1100米就是不，就是你每一个爬升它就给你累计嘛，所以是1100米。然后整体的距离就从出发到最后的距离是21.58公里，我的手表记得21.58公里，就不到22公里吧，差不多一个半马，就算是完成我人生的第一次这个越野。所以我就比较感慨，就是我竟然没有拖别人的后腿啊，然后体力和心肺也能算是完全的适应啊，就没有说出现特别的不适，或者说心率爆表啊，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对自己这一趟还是能打个90分吧。 不知道掌握听完之后想体验这样的行程吗？
我去年去了浙江好几次徒步，我都感觉强度都比你这个九龙山300多米要大呀。但是我这个表达能力真的没
有
像你这么体验出它的难度哈，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吧，不过确实不容易啊。
你走的那个没有台阶的野路吗？
有啊，我在东山那整个都没有，哎，怎么讲呢？这跟大家看的风景不一样吧。还有就是一定要知己知彼，对吧？自己的身体嘛，第一责任人。知彼的话，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你一定要有所敬畏，做好充足的准备。否则的话呢，就会比较的狼狈。还有就是可能第一次的话，体力啊各方面的突破自己的底线，可能学的经验，后面的话知道自己的这种极限值在哪里的话，就会更理智一些。喜欢徒步的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每年都会去西南西北徒步，跟他们相比的话，我都觉得我去什么安吉徒步一日游，那简直是菜鸟级的水平。我那个朋友他去西北，他们是徒步要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在户外，他们累了就是在野外搭帐篷连续徒步。
嗯，
我看了他们的照片之后，我的冰天雪地的地方都有，就是那种类似于冰川的地方了。哦呀，那个相比的话，我这江浙沪一日游的徒步，这个算个啥呀？
这当然不算什么了。你知道那个真正的那个徒步啊，都比赛的，你知道吗？就是把你往山里边一放，几天几夜不出来。动不动就330公里啊什么的，那在山里边待一个星期呢，那这是真正的荒野求生。我觉得那种其实是挺虐的，非常的虐啊，但是对人的极限也是很大的考验。那对于新手小白来说，这种一天啊7-8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很极限了，就没有必要更苦了。更苦你就在山里边过夜了，这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啊。你吃喝拉撒全部都在山里边，你想想各种狼虫虎豹，对不对？
多好啊，
完全没有必要啊。
老虎可能在江浙沪不太能够遇得到，但是拉个野屎还是体验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在这里想引申一个小话题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包括你在国内看到那些老外来中国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中国游客跟他们是装备造型风格完全不一样。啥意思呢？咱们中国人去出去旅游哈，都是拿了一个大的行李箱，你会发现老外就真正所谓的叫背包客，他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背包哈，都感觉他整个后背都覆盖到了，大家理解吗？就是那个长度啊，背包的那个长度，
高度吧，高度都超过脑袋。
对，我就不是很理解，你不觉得这个很重很累吗？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就你至少拿一个小
拉个拉杆箱，
对了，小的拉杆箱嘛，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我个人理解啊，
所以你的研究
纯分享啊，对吧？我就喜欢钻研一些奇奇怪怪别人关心的问题。第一呢，咱们确实背包客的这个文化，老外确实更兴盛一些啊。
嗯，
咱们是新兴的嘛，咱们这种新的户外的方式啊，徒步啦，背包旅行啊，野外运动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时间比较短一些的。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你去户外，因为你特别是去欧洲的这种古城啊，它并没有那种平坦的这种柏油马路啊，铺装路面，它很多是有这种鹅卵石路，坑坑洼洼的，或者说有高低落差起伏的。你在这种路况的话，你不可能很舒服的拿了一个拉杆箱滑动着走，但是背包的话那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物理的环境加上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他们可能是那种姿态出现，我们是另外一种姿态出现。
嗯，这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吧，就是我们这个旅游的心态吧，对吧？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比如说啊，我们就分为旅游，国外就叫度假，对吧？他度假他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就是放松心情，就是休闲。他可能就在海边，对吧？就拿着一杯啤酒就在那儿躺一天，看看书啊什么的，这他们感觉他们是度假。但我们是旅游，我们旅游就拿个拉杆箱，要去从自己过腻的地方到别的人过腻的地方，然后就到那边拍照打卡什么什么的。而他们这些背包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背包可能就是体验自然，他们就是，对吧，徒步或者干嘛，他们不是去住什么大酒店，然后去什么景点去打卡啊什么的，他们是可能真的就是去山野里边，然后他这背包里边可能就是有着吃喝拉撒的一切，而不是去买买买或者是拍拍拍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心态不太一样吧，就他到底想去体验什么东西啊？
是啊，大家心态就是也很不同。总之，逃离大都市，短暂的离开自己的焦虑啊、 烦心的事情，亲近大自然，它毕竟是好的，而且体育锻炼，对吧？至少，一天的运动量达标了，总没有坏处嘛。
嗯，其实你看这次的很多人十一的旅游体验，其实特别不好嘛，不是有的地方都要求退票或什么的，就是景区啊，就人满为患啊，甚至连厕所啊什么都堆满了人，都没有办法。有好的旅游体验，我已经非常讨厌这种感受了啊！我也不太想去这种所谓的成熟的景点，它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接待的能力啊！而且啊，我自己内心的这种好奇心的阈值其实也拉得很高。那其实刚才你说，比如说，哎，你怎么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我觉得这次我觉得非常的爽，就很酸爽啊，就很痛快，很酸爽。虽然这个整个的经历非常的虐啊，你看我那个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那个大腿啊。就好，真的像被打了80大板一样，就是不能做任何的屈伸的动作，特别特别的疼，下楼都像上刑一样。我是整整休整了两天，我这腿才能正常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难得的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啊，我不用跟什么大神比，也不用就是怎么怎么着啊，就是说一定要创造自己个人的什么最好成绩啊，怎么着，没必要，就是挑战了自我的潜力，然后让我发现，哎，自己竟然还有这样的潜力呢，就。很难忘，其实我觉得就足够了，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我就是没人挤人，没走寻常路嘛，就走了一个很小众的路线，然后独自的非常自我的去享受了整个这个过程啊，没受任何其他外界的干扰，我就觉得就很好啊。其实我要求也不高的，特别是在离上海很近的地方，
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去使用这种徒步路线，有小程序，就非常成熟的这种旅游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而且，江浙沪的话，我感觉可能浙江的山水资源比较多，徒步的路线会选择范围更多一点啊。当然，咱们的这种资源没法跟西南啊、大西北啊这种风光相比。他们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但我觉得气候还是江南更胜一筹啊！就这一个十一，光徒步，我听见说什么失踪的、什么被救、被营救的、什么被困住的，都已经四五个新闻了。所以那边的气候非常的多变，动不动就下了大雪封山了，或者突然气温骤降，或者突然下大暴雨。我觉得江南这边它的天气真的比较的稳定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新手可以从这边来试试。
这种乡村的基建特别的好。非常成熟嘛，你要说你真打了一个蓝天救援队的紧急电话，结果人家问你哪里穹窿山，人家可能感觉还是恶意电话骚扰的呢。
不，你看刚才我就说了，补给的点非常的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反馈一下，就是在其他的省份，比如说除了江浙沪之外，其他省份在山里边会不会有这种自动摆的摊啊，就让大家自助，你只要付自己扫码，然后就各种各样的饮料，在各种偏僻的山里边你都能买得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难得的。而且相对来说吧，我觉得江浙的山，就这种深山老林边还是比较干净的，就是在购买饮料的那个箱子的附近，它都会放了一个让你丢瓶子的就是大筐，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路上还是比较干净的，我觉得大家的这个素质还是比较高的，就垃圾并不多的，人为的破坏也比较少。
有一些公益的徒步线路，他们就专门干这事儿了，我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去报名一些江浙沪的公益线路，他不收你的钱，或者是象征性的收你的这个30-40块钱，然后你进山的时候呢，你要公益的去捡垃圾，捡这种塑料瓶子啥的，这种线路也有，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对对对，
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你比如说十一大道这边有一个停车点，每周六周日的话几十辆大巴车就是载着人过去，去江浙沪去徒步嘛。还有像徐家汇其实也有一个停车点，松江那边有一个停车点接客的嘛，攒够了一个团就过去了，非常非常的多，适合这种没有自驾行这种自驾车的朋友。其实一天来回的话，基本上60%的时间在路上，徒步的时间3-4个小时，体验一下也挺好。
3-4个小时这实在是太短了，这我感觉爬不了什么，对吧？有挑战性的山，我觉得像要爬就爬差不多一个白天吧。那当然，我这边也建议大家，就是说这种什么五上五下，你看这个山是不高啊，然后海拔的爬升感觉好像也不算高啊，你比如说就1000米。但是它是反复的爬五次，你爬了300米，你还要再下300米，然后再爬300米，再下300米，它不是一个纯爬，它是上上下下，所以要考虑到就是这个距离 整体的距离和时间啊，是不是自己能接受的，或者是体力上能接受的，就别特别的轻敌。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就越野的核心还是安全第一，千万不要一个人走，怎么着也得组个小团，对吧？就拉上几个朋友，一定要组队，因为在深山老林里，我感觉啊，你想有点什么困难问题，你要等到下一个人出现，有的等了，好难啊，就是想找人帮助也很难，所以你只有必须有自己的队友啊，然后有自己的搭子，就是我觉得才比较靠谱一点。这次我看一个新闻，就是是一个徒步队儿碰见路边有一个人已经倒在那里，都已经失温了啊，就人已经危在旦夕了，然后就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他是在网上找了个搭子，然后这个搭子看他不行，这个搭子就自己走了，就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啊。要不是下一个徒步团正好路过这里发现了，他人就没了，是这个团打电话报的警，然后警察把他背出去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这也提示大家不要一个人轻易，也不要太轻视哦。那我就去江浙沪这点小山里边去走一走，一个人走一走，除非你真的是大神级别的，反正我是感觉还是就是有搭子组队比较好一点。
丁丁的建议非常的重要，非常的认可，就是在外一定要安全第一啊，欣赏美景还是其次的，一定要安全第一。而且这种行为刚才听起来真的是挺鲁莽的，跟一个陌生人然后搭子，然后半路被人家甩下去，然后如果没有后援队的话，可能会晚上啊迷路啊失温啊，对吧，就直接就挂掉了。你这种行为就是祭山，每年祭奠几个，对吧，这就是祭山行为。
确实，而且不是很多人都在说嘛，就今年这好像珠峰也被困了好多人，被困了300多人。就是你让救援队去救援你，其实是非常的浪费人力物力的。人家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啊，就只是因为你自己的鲁莽，自己的无知，然后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就不是说你付不付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吧，你就算你自己是个小白，你要跟着有经验的朋友，然后在一起去越野，有着成熟的路线或者有成熟的规划，就不要自己，哎，我觉得这路线不错，谁都没去过，然后对吧，一起搭伴去了，我觉得这样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虽然说我刚才讲这些，掌柜你觉得哎平平无奇，是因为你也没有自己独自一个人吧，你可能就也是跟着比较成熟的团队啊，或者是搭子啊，或者怎么样，就这样走你可能会轻松很多。那自己要去探路的话，万一迷路了，那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发现这个山里的路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很多的岔路啊，如果不是看着那个路书啊，就是有那个地图，很容易就走岔路，就不知道走在哪里去了。
确实是这样，我在浙江的几次都是抱着徒步团，因为我没车嘛，所以我是跟着团来回都方便一些，跟着大部队。但是我去东山这一次是我一个人，那个路线也不是徒步的路线，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在迷雾之中欣赏了很多聊斋志异的画面吧。但是那期节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那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2025年我录过我个人最满意的一期公开节目，我非常喜欢。因为那个在山顶上迷雾之中，我感觉个人的灵魂升华了，
充满了悬疑的感觉啊。配上个聊斋志异的这个音乐啊，就齐了。
不是报了一个金句嘛，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幸福人生课》里面的就金句嘛 ，No one is coming， 没有人来。我那时那刻我真的感受到那句话的分量，所以我觉得那时那刻真的灵魂升华了。
哎，确实，就我感觉你要充分的准备。刚才你就说你应该充分的准备，其实你要充分的准备，反而去少了那种探险、那种探奇的那种感受，就是你。人生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想开盲盒，那你要非常有信任的朋友，我觉得这种开盲盒的感觉也挺好的。那如果你做了一切的精心的准备打算，那也许到时候你会失望，对吧，会不如预期，索性你还不知道，对吧，到底要经历一个什么，然后去享受它这个打开盲盒的过程，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一个 hard 模式还是一个 easy 模式，但总之啊，前途是未知的啊，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吧。反正中年人就是很难有好奇心的，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种感受啊。
确实非常棒啊！丁丁刚才分享这整个的历程，让我感觉很跌宕起伏啊。群龙山看来是很值得去玩味啊！如果大家有周末两三天的话，可以顺道的把群龙山啦，把东山镇、西山镇，特别是每年琵琶摘果子的时候，那真的是一路特别的舒服，而且景色也很美啊，依山傍水又有湖， 景色特别的宜人，而且是在苏州啊，你想想看，绝对发达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地方，你都不用担心有任何不便之处啊，交通也很方便，特别适合江浙沪有开车的朋友自驾去旅行。
确实开车很方便，就算你不想开车，你也可以坐高铁什么的啊，就到这个高铁站，然后打个车过来，也很方便，都不远的啊。我觉得对吧，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感觉平常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叫轻越野吧。但是我也要强调，就是他爬山啊下山，我觉得掌柜的心肺可能也蛮好的，所以你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对人的心肺我觉得是有挑战，是有要求的。因为我就平时一直是就坚持跑步嘛，所以我觉得我的心肺还可以，所以在爬山的时候就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这个心肺供应不上气啊什么的，我平均心率也是119，我觉得也是还可以的。那如果说你平时没有经过任何的锻炼，猛然就这样剧烈的有氧运动的话，其实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心率可能会爆表，所以还是要考虑到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啊。
确实，一切都以量力为行，对吧？
嗯，
量力出行，然后大家多做点功课，总归是好的。然后如果第一次的话呢，尽量有个伴儿。这样的话相互有一个照应，如果你的这个伴儿半路把你给甩下去的话呢，你也多好，人生也能上一课。总之只要出门都会有收获，是吧？
嗯，你看啊，今天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其实长假还有几天，所以大家也可以安排一个啊行程，看看自己家里的周边啊有没有比较好的山，然后有没有不是寻常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有没有比较好的组织或者说有经验的朋友啊，我们就可以立即就成型了啊，就不用去天涯海角那些特别拥挤的景点，在自己家的附近可能也能找到比较好的啊，又人迹罕至，然后又能让自己得到挑战得到这个自信心潜力的满足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旅行不就是一帮熟悉的人去到另一帮熟悉的人的地方，然后彼此交换体验吗？是吧？你认为很新鲜的地方，人家村民说这有啥，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对吧？就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每个人消费观不一样，我觉得很多消费主义是随大流的消费主义，对吧？就好像鸡排哥火了，好多人去一窝蜂的十一涌向景德镇，又挤，体验又很，我不能说差，就是说你肯定人多的地方体验会受到影响嘛，对吧？那你到底是获得了什么呢？对吧？你就是凑热闹获得这种情绪价值，你喜欢凑热闹吗？其实有些人是随大流式的消费，他并没有自己的消费主张，什么他觉得看到了这个信息，他觉得哎，我要凑个热闹，这是一种随大流式的消费主张，他不是说自己主观选择的。那丁丁，你选择在逆行，对吧？你选择了不随大流，你去了一个青龙山，这就是一个有自己消费主张的一个行为。我是比较欣赏丁丁的这种消费行为的。
或者说，很多人在选择自己假期的出行方案的时候，就像一个 NPC 一样，你知道吗？
哎，太对了，
对吧？就像 NPC 一样，他做着大家都在做的事，然后呢，对吧？走着大家都在走的行程，吐着大家都在吐的槽，然后没有得到什么任何好的体验，但是呢，他就感觉就是好像假期就是应该这么过的，他没有想到其实还有可能有另外一种过法，这是对吧？这其实是很悲哀的，因为你钱也花了，时间也花了，但是你并没有得到什么美好的体验，在你人生当中你也不会留下什么回忆啊。
可能多数人是我们这都是社会中的小人物嘛，小人物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更多
按部就班
更多的能力或者展示的方式，他就喜欢融入宏大叙事之中，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你鸡排哥火了，哎，我也去了，你看你这个鸡排哥现在抖音特别火，对吧？
对，
融入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去年流行什么小华什么理发店，你还有印象吗？现在已经没人了啊。
可能他们这种参与就是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吧。
确实啊，我希望我们的听众啊能有更多的自己的意识，至少在选择自己的出行和度假的方案上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而不是随着这个大流啊。
对，不喜欢随大流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周六的私密会员节目，可以让大家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啊，绝对不会随大流的。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酸菜馆播客的菜单里边就能找到我们会员节目的订购方式啊，随时上车啊，为时不晚。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晚安，马卡巴卡。 拜。